好，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阿米利亚来聊天，然后今天阿米利亚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上班业界上班的一些心得，那是跟 FDA 相关的。诶，我这样讲起来会不会很笼统？
今天讲的是很笼统，而且我们可能也只能笼统，而且还好今天是 podcast， 所以我们两个人还不用自动的带那个马赛克在脸上，因为今天就是两个在旁边看的那个业界的相关人士在聊天，然后完全是来自自己的生命经验啊，他没有什么对或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分享，因为我才刚跟那个美国还有在欧洲的同事一起见面，然后夏天嘛天气很好，大家就在那个下班时间就聊开了，然后就有好一些话题，然后我觉得我刚好带回来跟玉庆聊，那我觉得大家就拿出来讲一讲嘛。那对于那个听众，如果你也是在业界里面工作的，你就姑且当做那个茶余饭后听一下，就很像我跟我同事也是茶余饭后的时候在聊这些今天你们会听到的这个题目。
嗯，好啊。第一个我们要来聊哦，我们需要先提一下那个148集，对不对？
对。
148集的时候呢，那一集也是 Amelia 有跟我们聊到 FDA 成立的故事，然后我相信那一集如果有在追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听到那一集应该有一些故事，而且当初成立的时候确实是有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嘛，就是在 FDA 在审查，在为民众把关，对不对？但是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好像我们送件给 FDA， 然后他替民众把关，然后看他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等等，但是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要怎么讲，因为我们这样讲得很笼统，很笼统，所以我就讲不出来。
我们大家都很乐见 FDA 当初成立的那个背景，在148集有提到，当时候其实有一本小说，那它里面有提到说肉品的加工业那个环境有多恶劣，所以不管是当时候读到这本书的一般的民众媒体，或者是在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当时候其实都觉得哇，这个如果是我们的生活，这也太离谱了吧。那一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加工厂，肉品加工厂，它的背景就是在美国本土，所以它对于当时候的人有一个那种敲响了一声警钟的这个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快让 FDA 可以有法院依据，然后从一个管农业，一个然后有一点管化学的这个政府单位，就变成是有一个专责单位，而且要很清楚的给他一个定位，就是所有食品啊、药品啊、烟啊，然后后来还有医疗器材，这一些跟民众相关的这个产品，要有一个专门的监管单位成立。这个是我们在148集讲完之后停在这里。今天这一集我跟玉庆想要聊的比较是，监管了这么多年之后，它有非常多很好的 practice， 也有很好的政策，可是我们也会因为时空背景的推移，所以有一些想法改变，甚至有一些现象发生。今天我们要提到的现象是刻意跳过，就是选我们不去对于 FDA 正面的这个功能去歌功颂德它，而是说在什么样子的时空背景下，就形成一些特殊的情况，它会让我们去思考这一个监管单位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或者我们没有办法提供方案，我们只能够提出来说它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我们可以从对我们今天有列的几个，那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先开始讲。
第一个是要讲这个猛健乐，
这个减肥药现在非常非常热门。
对，这个减肥药，这个在台湾也好多，就是有其他的媒体在报道这个猛健乐的事情，然后我看 YouTube 上面也确实有一些人分享啦，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聊说这个东西瘦身的事情嘛，我们是要聊它的 这个叫什么 compounding 的事情，你来说明一下好。
这一次暑假的时候跟我同事见面，就有一个同事，就他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因为他使用那个 Monjaro 猛健乐，他瘦了大概有30公斤左右。那所以哇，大家的那个下班以后一起吃饭的话题都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怎么取得的？你怎么用的？你怎么你有没有什么那个副作用？然后你这个瘦30公斤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变化啊？那你的身体组成什么是变化？聊不完欸。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相关工作的嘛，结果我同事就有提到说他是在美国，然后呢他当时候是因为他的饮食控制跟他的运动都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他有瘦了一些体重，可是他卡关，他卡了很久之后他看到 Monjaro 出来，而且 Monjaro 其实本来就是只有处方是开给第二型糖尿病的人，那各国的那个核准的情况不一样，那最主要主流都是这样子，可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说我并不是第二型糖尿病，我有想要减重，那我同事就是属于这个。那当时候他的这个 BMI 是落在 obese， 就是还没有到病态性肥胖，可是是病态性肥胖的下一阶，是已经是肥胖不是过重。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已经改了我的饮食，我也改了我的运动，可是我现在就是体重卡关，他就开始去找。那他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我先讲哦，这个 compounding 的事情在台湾跟在欧洲其实都是没有允许的。那在美国他当初允许的是 FDA 有核可说，这个 compounding 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特别的药局，这些 pharmacy 叫做 compounding pharmacy， 他们是在药品有短缺的时候 FDA 会允许他们可以去配置一些已经核准的那些药啊，因为市面上有短缺，那为了避免药品短缺造成的问题，所以他会核准这个 compounding pharmacy 去做把这些药做出来。那这些药他们不是一个合格的 GMP 的环境，它不是 PICS GMP 药厂，它只是一个药局，但是因为它会有不一样的成分，然后它可以去读那个原厂的处方，它可以去回推，它可以去配置不一样的产品，这个是所谓的 compounding 配置。那这一个 compounding 的这件事情在猛健乐的这个东西上面变成说，我的那个美国同事他想要去打猛健乐的时候，他就去找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在他家附近他可以找到的有在提供猛健乐的那个减重服务的，他就发现如果说他要使用原厂的猛健乐的话，他的药价大概是1000块，那他如果去找外面的 compounding pharmacy 提供的猛健乐，但是这个已经不能叫猛健乐，只能叫做是可能同成分的配制药
类猛健乐，
他甚至对，因为他甚至不能叫做 generic， 他甚至不是，因为他不是 FDA 核准的那以 FDA 当初核准 compounding pharmacy 的那种，为了避免药品短缺而能够核准 compounding pharmacy 出来做一些补这个药品短缺这个量，以猛健乐的情况来说也绝对不是啊，因为猛健乐那时候是大家都是在抢这支药啊，因为大家都想要用这个减肥药，然后所以当时候那个时候是变成我同事去收集资料的时候是原厂的话要1000块，以固定的一个疗程来说的话1000块，跟 compounding 是200块。那大家如果有去看猛健乐的那个使用，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要去寻找你的试用剂量 2.5 毫克5毫克等等，这个你在试用剂量这个探索期间这个费用就开始了。那因为你在探索这个期间的时候，大家会用不一样的那个体重减重的那个速度去估算，那又跟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对于药的那个反应不同，所以其实一开始打猛健乐的人会说我不太确定我多快可以找到我适合的剂量，然后我适合的剂量我大概要打多久，所以很多人是抢着要用，可是他不知道我大概要花多少钱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立刻去找 compounding pharmacy 出的，因为价差真的是有感觉，那就有去做。那这个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其实是 我们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美国这件事情很普遍，普遍到 FDA 跟 Mounjaro 的原厂伊莱利都有提醒大家说，这个是很危险的，请你们不要这样做。而且你大家要知道，因为Mounjaro 是针剂的这个品质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要求无菌是跟安全有关系的。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可以配置的这个 pharmacy 里面可以这样子做的话，那到底它的品管在哪里？它没有被 FDA 监管，所以它的那个制造的环境不像 FDA 对于所有来送申请案的药厂，它对药厂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compounding pharmacy 没有人可以保证。那再来我要特别再讲，我一直重复，就是说这个在台湾是完全不允许，在欧洲也是，这个是特别在讲美国，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FDA 讲的也是美国啦。那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同事在分享这个时候，我身边的欧洲人药师啊等等的从业人员大家都是大惊失色，就说等一下 compounding pharmacy 到底那个厂房是长什么样子啊，它其实也不能叫厂房啦、
啊、
但是环境 啊那到底他们都有做什么管控啊，那到底都是谁在做这个制程啊，那后来到底要怎么放行啊，他们有在做测试放行吗？哇，大家好多问题哦，因为大家都用很严格的制药的想法去想，然后就会觉得说那这个 compounding 到底要怎么做。那实际上大家就会吓到，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场所有的在讲话的人都在讲说这东西 FDA 不抓吗？结果我同事就有提到说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变成是想抓抓得了吗？有多少人为了某件乐想要快点拿到，什么样铤而走险的这个方法都有，因为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还是有人做的。所以大家就会质疑说哇 FDA 管得这么严格，大家都说美国是那个 FDA 是那个管得最好的，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在监管方面，然后在审查员的程度方面最高，结果美国竟然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在旁边。但是这个东西 FDA 抓不抓，有没有能力抓，这反而是大家后来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漏洞欸。而且compounding pharmacy 这件事情并不是像我们台湾或在欧洲是绝对禁止，而是在美国确实有这个 term， 然后确实有一些依据，因为有开这个通道可以让他们做，但是它被滥用，可是政府却很有可能是无力去取缔，甚至政府很有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能够一直提醒大家说有风险，可是风险自负。那这个对于原厂的那个利益的损害绝对是很大的哦。可是你就会发现在那个网络上面真的大家都可以一直拼命的在找这个 compounding 出来的这个 Mounjaro， 虽然它其实不能叫做 Mounjaro 了。
这个在那个就是 COVID 的时候，台湾不是有那个中药叫什么可以治新冠一号吗？还是叫什么？是叫新冠一号吗？我最近脑袋不太行。然后那时候不是很强，那但是它的内容物是，就是说它的成分其实大家知道嘛，因为它也有合格的专利嘛。那我看确实有一些，就是那时候抢不到嘛。那但是它这个，但是因为你那个是针剂又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中医的那个东西，它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我如果是原厂做出来的新冠一号，跟比如说我这一间药局，就
我去抓中草药，
对对对，然后我来监制，我请这个中药师来监制，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两个不能相比啦。但是因为你那个针剂那个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用那个观点去看，说毕竟它有一些安全性上面的东西要考量啊。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是很多人就会质疑说，我去那个中草药跟科学中药有什么不同？科学中药就是因为它有经过政府的要求，它甚至有药典的规格，它必须做哪些哪些哪些检验这样子，所以它确实是在 成分上、纯度上，然后各种品管上面有不一样的要求。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类似，其实在这里，虽然说其实他们不太一样。那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里面，其实在讲这个第一个例子，关于猛健乐私自在那个药局可以配置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想要讲说，在这个很严格的监管底下开了一个那个洞，但是这一个原本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像我们这一种非实际上关系到公共卫生用药不是紧急情况的这一种问题底下，
嗯，
可是开了这个门之后，反而很多人在用这一个漏洞在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猛健乐。这东西很明显大家都是自费的，你自愿要花这个钱来买的，嗯，那减肥药的这个减重药这件事情也不见得真的是有那么的生死攸关，可是在这里面就变成很多人选择用这件事情，然后去让使用者，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少使用者是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是承受什么样子的风险，还是他只是单纯觉得说啊，我就是以为我有买到便宜的依赖莉莉的猛健乐啊，其实不是哦。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分享的嘛。然后在这个监管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监管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以高标准来看，它其实要做很多事情，但开了这个洞之后，就是我一直想不到好的用词来形容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跟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现在以这个法规，就是 FDA 的法规，它管很多事情嘛，然后它管的力量也很大，然后它也出了很多很多 guidance 什么，然后原本的用意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秩序的来做这个药品或医疗器材。我这样转会很硬吗？你会觉得会不会很硬？
没关系，反正我们把它带出来，你
对对对，
我们把例子带出来，
我把它带出来。但是规则是很好，但是也有可能会，这叫什么？压制创新，会有可能这样子吗？
我要分享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我要很清楚的讲那个脉络，是因为我跟这一群人有这样子的意见的人接触，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大家都是来自业界，那他们有加入在华盛顿的一些游说的团体，这个游说的团体有其中一个使命，就是他们想要让 FDA 在可以松绑的时候要松绑，但是他们并不是要求他盲目的松绑，而是带着科学的脑袋来松绑。刚刚玉庆已经讲到他们这些游说团体或这些业界代表的想法是说，我觉得 FDA 在阻碍我创新。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产品它已经二三十年都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够去做一个更好的产品来取代它，或者与它竞争，那我们实际上让市场来决定一下，我的产品如果上市之后，原本的这个产品真的还是这么所向无敌吗？还是要这样子在这个垄断吗？还是说我们也可以某种程度的就是提高竞争？那这个其实是在，你们大家如果记得哦，美国有这个法案，它允许了这个学名药之后，它其实一开始在这个法案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要鼓励竞争，它就是鼓励说，我确实让第一个核准上市的原厂，你有足够的保护期，让你把你当时候研发投入的经费合理的赚回来，而且有利润。可是过了这个保护期之后，我会要市场有竞争，所以我要开放学名药。但是我刚刚在讲的这个是已经在有这一些法案开放学名药的前提之下，依旧会有厂商反映说，我觉得 FDA 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包括 guidance 的要求，在阻止我创新，在反创新，就是因为如果 FDA 辛辛苦苦的把这个 product specific guidance，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因为 FDA 有一个 database， 就是如果我要做哪一个药的学名药的时候，我进去查一下，看看这一个药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 product specific guidance， 因为这些 guidance 就已经有提到，你想要做某某药的 A 药的学名药的时候，如果你去查发现这个 A 药已经有 product specific guidance， 你就应该要去看，然后至少要准备 这个 guidance 里面要求的东西来送件。那对于很多要做创新，而且甚至他觉得他是破坏性创新的人，他就觉得我有一些 guidance 里面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必要做，我为什么要去证明我不劣于他，我在什么什么上面跟他就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可不可以跳脱出这个框架，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就好了。我会遇到这一些是因为我曾经有遇过有一些厂商，他因为必须要偏离这个 product specific guidance， 所以呢就跟 FDA 特别做 meeting， 我特别为了我的产品去跟 FDA 问清楚说我没有办法 follow 你的这个 guidance 做这一条比较，可是我会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临床试验来做什么什么，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的产品真的有一些创新是我没有办法跟按照你的 guidance 去比的， head to head 没办法，可是我就设计一个另外的临床试验来说服你，这中间就会非常的耗时。而且大家要知道哦，当这几年越来越多人会开始对于 FDA 的审查员要具名要就责，所谓的就责我很少看到，可是要具名很清楚，就是 FDA 的哪一个审查员负责审查哪一个部分，在最后要整个这个案子全部都要留档，然后你审过了哪一个部分，你审完之后的审查意见是什么都要写下来。那像这样子的时候会无形中什么，你会让那个审查员在审的时候，因为这最后是要上你的名字的，你会谨慎，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反面，就是你会保守。他很多业界的人就会去认为说，我就遇到非常保守的，到最后变成我已经跟你耗了这么久的时间跟你开会，请你帮我看我的实验设计，你还这样迟迟没有办法 endorse 我的时候，我请你要嘛你就挑战我，告诉我我这个东西科学上站不住脚，不然你觉得我要怎么办？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FDA 是没有职责帮你指点你给你正确答案的，你必须身为厂商必须要一直的去告诉他说A 设计好吗？ B 设计好吗？我这样的实验设计好吗？
我知道，对，这个有一点就是互动啦，互动上面他没有办法。
结果到最后，到最后厂商结论是什么？我为了我耗不起，我为了我想快点上市，我有股东要交代，我有投资者要交代，我最后只好怎么样？改一个非常保守的设计，因为这样也贵。这样子到最后大家会心里面，尤其是你自己在这个研发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是什么？我为了让 FDA 过，所以我舍弃了一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 solution。 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游说的时候说，我认为你抑制了我的创新，我为了要赶快可以上市赚钱，我只好选了一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好但是诶贵的设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厂商 会去提这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可能会有 conflict 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说就是之前你讲那个有一集在讲那个欧盟的 notify body 的事情嘛，我觉得在这边有一点类似，就是他在因为你要缴钱给他，那不刚前面讲的是创新是审查上面，但实际上要付费上面也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付费的话，我们就会提到就是FDA 有一个 user fee， 那最早出来的时候是给 prescription drug， 那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业界可能很常听到叫做 PDUFA， 那它就是指说如果在厂商你要送件进来给 FDA 审查的话，它有一个规费。那在这个 PDUFA 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法案的名字呢，就是一个给 FDA 法源依据让 FDA 可以去跟业者收钱。那这里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别，看你是中小企业还是你是多少大以上的大公司，然后你是申请什么样子的案件，就会有不一样的审查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法案，它在90年代出来的，这个法案出来的背景是因为1980年的时候，很多FDA 被人家诟病的地方是申请案送进去之后石沉大海，通常我大概要等个两年多，那这中间很有可能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完全不知道 FDA 到底审到哪里，我觉得这很黑箱，然后时间非常久，所以对于厂商来讲就会觉得说我很有可能根本等不到那么久，我的资金就没有了，或者我不知道我到底 资源要留多少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我可以 move on 到下一个案子去了。那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里面呢，就觉得 FDA 的案件就是耗时很久，很黑箱，不知道在做什么。那 PDUFA 的这个法案它一出来的时候，它确实就有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加这个透明度，增加民众可以理解，或者是增加厂商知道说你的案子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所以在 PDUFA 里面，你就会常常听到 PDUFA Day、 PDUFA Calendar。 这里面它最主要这个法案的意义就是说，我 FDA 有利用这个法案，有这个法源依据跟申请的药厂收钱，收了钱之后呢，这一笔钱就可以给 FDA 用来该请人就请人，该要请外包外面的专家来审就来审。那相对的他也回馈给业者，就是我承诺你一个时程，大家说的 PDUFA calendar、 PDUFA date， 就是案子送进去之后十个月，受理之后十个月， FDA 要给你一个基本的审查结果，领证不领证，过不了还是过了。那整个中间的这个时程啊，就是比如说 FDA 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受理，正式受理了之后开始要有第一个review cycle， 就要给一个补件通知，然后之后要怎么样怎么做，这些都是大家很清楚，就是你送案子给人家审，你就会希望他定期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里程碑。那 FDA 就有提到说，哦，十个月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算 PDUFA day， 就是我现在开始起算十个月之后那一个时间，就是理论上我这个案子会有一个结果， FDA 会告诉我领证不领证，过不了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整个过程里面就会变成很多厂商要送件给 FDA 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法案 user fee 的法案来付钱。因为后面就有 GDUFA 的这个 G 是学名药的，那现在也已经开始有各式各样的 DUFA 或者是法，比如说后面 medical device 就有 MDUFA， 所以你就会发现 FDA 开始用各式各样的法案可以跟各个不同产品的申请的厂商来收钱，这个钱不是小钱哦，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去看哦，有一些可以贵到要100万美金一个案子。那当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很好，如果我站在业界原本的想法是觉得，那如果 FDA 你当时候是因为你没有人力没有钱去请足够的人力来审案子，所以你才会至少都要等30个月的话，那你现在收钱之后，你确实可以赶快请人加速的去审，对厂商来说某种程度是乐见的。可是现在这几年下来之后，大家也会开始质疑说，是不是像刚刚玉庆讲的，这些申请的厂商变成是我付钱给我的裁判 FDA 来决定我的案子要不要过，这到底有没有利益冲突啊？那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现在这一些申请案的这个费用缴进来的钱已经变成是 FDA 这些审查部门的主要经费来源，已经远远超过 50% 了。也就是说，虽然 FDA 是政府单位没错，可是它的很多真正在负责当裁判的这个审查的单位的经费很大量，超过一半是来自于跟厂商收的钱，跟申请者收的钱，所以是申请者付给裁判钱。玉庆刚刚去类比欧洲的这个 CE Mark， 就是医疗器材厂去付钱给 Notified Body， 请他来做合规性的评估 Conformity Assessment， 那决定要不要拿到 CE Mark， 就决定能不能上市。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这个 Notified Body 的这个管理的机制的诟病，我们之前在 MDR 的这个法规的产生，我们有提到它有产生一些弊端，就是比如说我是民间的公司， Notified Body 其实也是私人的单位，虽然其实它是有受到欧洲的药监单位的监管，可是再怎么说最终它就是一个私人单位。我自己是厂商，我付给另外一个厂商，只是这个厂商有被政府委托，然后有被政府审核，那这个厂商呢 Notified Body A 我去找他，然后我请他跟他讲说你帮我审，然后给你钱，然后我想要拿到 CE Mark。那我之前的同事是从 Notified Body 出来，他过去当 reviewer 或者我们说 assessor， 他之前就有分享过他确实在当时候工作的时候，这是 post MDR， 所以这几年的事情，他会遇到 公司内部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时程要守得紧，而且希望大家尽量统一审查员的规则，这没有问题， standardization 没有问题。可是身为审查员绝对也会遇到公司会说不要搞到最后所有的厂商都跑光光，因为我们这一间 notify body 很有名的不会过的时候，大家私底下厂商之间会流传，结果就会形成什么，如果某某 notify body 大家觉得他很好过，所有的生意都跑到他那里去，而且他也会努力的想办法去接各式各样的医疗器材，他都可以做 CE mark 的审核、嗯、那结果就会变成什么，你们如果越认真的审查员会不会变成害到我的公司变成是很难过的那一种刁难的 notify body， 所以大家都想避开呢？这个是一直来大家都有打一个问号。我非常清楚，因为我曾经被一个在 Notify Body 工作的人骂说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们绝对中立。可是业界里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自己心知肚明，你们看你们没有在讨论啊、嗯、那我们回头讲 FDA 的东西。 FDA 刚刚有一个跟 Notify Body 很像的，就是业者付钱给帮我审查的人，然后我希望我会过、嗯、那这个东西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跟玉庆讲，我本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在质疑 FDA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本来有点疑惑，因为我会觉得说，可是 Notify Body 它是一个私人盈利组织，但是 FDA 不是啊， FDA 是政府、欸、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拆开预算的占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理解了，而且你也会觉得说这到底有没有利益冲突啊、
欸、我觉得这边这个利益冲突的部分啊，如果你把这个 user fee 想成是一个规费，好像我们在台湾、嗯、比如说你去验车你也是要交一个规费啊，那验车也是有很多的验车厂啊，我们民众自己去选择验车厂，然后你也是要缴钱给这个验车单位嘛，那一样是帮你审查的人他决定你的车子有没有被验过，然后你也是缴钱给他，但是这个规费的这个部分它是很多的钱吗？还是说它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规费，只是一个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DUFA、GDUFA、MDUFA 这一些确实都叫做使用者付费，因为今天是你有案子要请 FDA 审，所以你是使用者，使用 FDA 的资源，使用 FDA 的审查员，当然你就要付费，所以它本来的利益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我刚刚为什么很快速的讲一下说 PDUFA 加一加大公司的话可能一个案子要100万美金哦，这个不是小钱，但是他也不因为他不是小钱，所以意思是说我付很高的钱，所以我就有一定要说我有付钱就要过，是不是？绝对没有这回事。不管是 FDA 还是 Notify Body 都没有因为你缴钱给我我就会保证这个叫做保证过，不是，这个只是报名费来着。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用规费那个字，意思就是说我规定你就是要交这个钱，因为你进来我就是要耗费我的资源来审你的案子，我没有跟你保证说我审完之后我跟你说会过呢，一定领证呢，那这个性质是如此。可是毕竟你刚刚讲的很好，你刚刚讲到验车，我问你，你会去外面验车还是你要去监理站验车？你应该有听过很多人说你去监理站验车你就等着吧你，但是如果你去外面验车验车的师傅会跟你说我帮你这个调一调这个弄一弄，是不是？
我是不会去，我几乎没有在监理站验车过，因为后来开放民间验车场之后我们都会选择在家里附近的验车场、然后家里附近的验车场也非常多，像很多加油站有旁边就有验车的地方，而且非常竞争、欸、有的验车场会提供很多服务，甚至还有人在换灯泡，你知道吗？他免费帮你换灯泡哦、你只要给他材料费哦，可能就很便宜，可能几十块，然后还会就是有什么休息区啦，然后提供饮料啦，很多的那个，而且你几乎去了那边之后你就是无脑，你把证件给他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他就通帮你弄好，就是非常竞争。
然后老车他就会跟你说我帮你这个调调那个弄一弄、这样就会过，
就是比如说你灯没有亮嘛，什么这些的，有 我听过有的是很多人喜欢去那里，是 他会就是提醒你说，诶，你他会先帮你看，然后说，诶，你这个灯没有亮哦，或什么，然后他就会帮你换，然后你只要给他一个非常便宜的，就是那个材料费，等于说他就吸收那个工资，然后就是服务非常好啦，可以这样讲，所以相当的竞争，然后当然也代表说你以消费者来讲，你去那边就人家帮你都弄好了，然后你最后就是得到一个验车通过的结果出来，当然大家会想去啊。
嗯，
对，
我可以提一件事情，这个是业界大家一样，我今天讲到业界的东西，就是说 MDR 它其实有预防大家在不同的 notified body 之间用逛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嘛，业界一直来都是说，如果我去找 notified body A， 结果后、我被他刁难到一个不行，我想说我补件补不出来，我就想算了算了算了，我 CE mark 不要找你拿可以吧，我听说 B 比较不会刁难，那我去找 B， 那过去绝对有这件事情，所以 MDR 里面有规定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在 notified body 之间逛街，你那他并没有，他并没有办法制止你去做这个逛街，可是他选择一件事情叫做你这个案子有没有之前去找别人看过，你必须揭露，也就是如果我去找 notified body B notified body C 的时候、我必须跟他坦诚说我之前有找过 A。
嗯，懂。
那当然理论上人家就会问你说，那你干嘛不找 A 拿 C mark 就好，是怎样，理论上他就是在提醒你说，提醒这个不同 notified body 说，你要去看一下为什么 notified body A 当初没有把这一整个流程走完哦，这样子。所以 MDR 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个规定。那但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个里面齁，其实能不能防避没办法。我现在依旧有遇到是在明知道换 notified body 必须揭露的情况下，还是有人会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找比较好合作的啊，因为我这个东西我过一阵子，我每几年有的产品是每一年你都要再来重新跟我审查，我如果现在觉得我跟你挚爱难行，我宁可怎么样，我也是要换啊。有没有换？有啊。那现在要怎么换？换的原因是什么？我也可以很直接讲，就是我那时候遇到的时候，我的这个 notified body 他人力上有问题，他赶不上我的时程啊，所以我就换了啦。但是我其实只是把我前面的那个东西换一个方法讲而已啊。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时程搭配不上？因为我补件补不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全部是业界大家聊天的啦，齁。因为我现在做的也不是真的在送 CE mark 的工作，我只能说大家试一下聊天，绝对会有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人，在每一个政策底下到底人会怎么样去在这个游戏规则之间游走，会走出什么样子的现象，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只是把这些现象提出来。比如说我们要讲第四个，就是一直来大家在工作上面应该都会有遇到，有一些是从 FDA 出来的，然后他从官那边出来然后走向业界，通常这个都有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大的那个职位的人出来，报纸都会报呢，就说哦，他离开 FDA 他去某某公司了，这样子，那个他们都可以拿到很好的职位这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很乐见其成，是因为我觉得说理论上这一些人可以把官方的标准更好的落实在业界上，那这个是我小白兔的想法。当然我们很多人也曾经都有遇过，有一些刚从政府单位出来的人，他给业界的那个想法是做到 120%， 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合，恰不恰当，到底对于病人安全有多少的价值，有的时候完全可以再上去。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这样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小白兔以外的想法，就是后来大家就开始讲说，这一些人其实是理论上 FDA 应该要有旋转门条款，你原本是官，而且你后来去的下一个地方是你后来你原本是你当裁判你在抓的那些东西，你跑到业者那里去，那这东西中间到底会有哪一些该避免的问题呢？这一直都是一个问号。可是我们会一再的发现中间大家都不需要休息啊，大家都是直接进业界嘛。那 这件事情我本来一直都觉得说，如果大家的做法没有违法的问题，这都不是什么，因为本来每个人就有自己的就业的自由。可是呢，去年在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就是 BMJ， 我们之前又在其他集数提到他，因为他会不时的去
八卦一下，
爆出一些对挖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破洞的地方。他去年就有报一个小小的文章，他就有提到说 FDA 的某一些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内部有人有提出来，然后有把信件提出来，就是说离开 FDA 的人将来还是有办法可以在台面下 behind the scene 去回头影响 FDA。 那这件事情因为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把它写出来，然后有人受访，然后有提到那个 email 等等，就有提到说确实有很多，这个也是非常美国啦，就是说很多人从 FDA 出来之后直接开始进去游说团体，因为他们具有对原本的 FDA 足够的认知去做回头怎么样去影响 FDA。 那他不但可以从他原本的倡议的 组织，他还可以利用他原本在 FDA 的人脉影响力，各式各样他对 FDA 的了解，回头去影响 FDA。 那这件事情对于原本我们以为 FDA 就是一个监管单位，我们给他的预期是他应该公正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就会发现，对啊，每个人都有就业自由啊，他在 FDA 工作完，哪一个厂商哪一个团体要花多少钱请他，这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啊。但是如果说他回头去做的政治游说，到底他会影响到什么样子的政策，然后他会影响到哪些人，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在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里面那一篇刚好他提到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他提到的是从 FDA 离开之后去 Moderna 工作，那就会提到新冠疫苗等等的那些倡议的这些问题。这个其实在整个疫情期间跟之后都很多人一直在探讨，到底这里面有多少政治力跟钱的那个介入，这中间美国政府曾经建议过哪一些用药，事后到底有哪些有科学根据，或者哪一些事实上还留下来在这个guideline 里面呢，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去找当时候的美国总统提的某一些药，到底最后哪一些科学证据支持它还留在 guideline 里面吗，这个都是问题啊。那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在那一篇文件里面 那一个文章里面就有提到 FDA 的员工离开政府到业界之后到底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那这些影响是好的吗？好的是我刚刚说的小白兔的说法，它可以把 FDA 的要求非常清楚的带到业界里面，希望业界可以提高他们的，或者是切齐这个原本 FDA 对业界的要求，这个是好的地方。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还是如我们所说的让业界或者是让民间团体有机会把他们的 agenda 回头去影响 FDA， 利用这些原本的 FDA 前员工呢？这个是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那一篇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他也是啦，就是没有一个监管单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一整张纸都是白的，是包青天的衙门，没有这回事啦。
这个刚最后面讲的这个 BMJ 的这一篇文章，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到时候把它放在那个资讯栏下面，等于说离开，不过我觉得这里所谓的 FDS的这些官员到底是他是什么样层级，然后本来在做什么事情的，可能离开之后也会有不带来不一样的效果跟影响力嘛，对不对？如果他说他是很高层很高层，平常并不是在真的在做那些第一个面对厂商的那些工作的，他是政策性的人，还是说他就是一个科学的人，我不晓得这个里面有没有这样子把它分得很仔细。
都有， 有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角色，然后同时都有不同时都在身上，也有人非常单纯的角色。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虽然它不是很政策的，我就可以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上遇到一些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他的经历是他本来是 FDA 的法务办公室里面的 FDA 的律师，然后他做了几年之后，他累积了在 FDA 的那个角度之后，他现在出来自己职业的时候，他是在私人的事务所。
嗯，
然后我为什么会接触到那一个律师，是因为两间药厂在诉讼，他告他，他告他，然后我是其中一方，然后那一个律师为什么会被找上，是因为那个律师他提议我们这一方说，我是 A 方，然后跟 B 方这两间药厂在互相有诉讼，然后呢这个前 FDA 律师建议我们把里面 A 对 B 厂商的质疑啊，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写信去给 FDA。 我本来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这个 AB 两药厂有诉讼，这个是两药厂的事情，为什么要扯到 FDA？ 然后这个律师他又是刚就是前 FDA 的律师这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过去在 FDA 工作的那个经历，让他们知道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诉讼上面是一个手段，从以 A 药厂的立场去给 B 药厂施压，或者是怎么样去试图影响 FDA 做哪一些事情有利于 A 药厂这样子。所以这中间有非常多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是本来我们所说的他曾经在 FDA 服务过，他可以去利用他所知道的知识，他所理解的流程，他所认识的人脉，而去达到回头去影响 FDA 的这件事。
嗯嗯，了解。我觉得后面分享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现在不是 FDA 蛮多人被这个美国的新的政府就是做了大裁员的动作嘛，应该有释出蛮多 FDA 的人到业界去嘛。
嗯，
对，所以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就是 这篇文章的提出的一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好好观察啦。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你有认识这样子的人的话，也可以好好观察一下。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耶。但是这个地方我没有什么就是真实的经验来做评价，不过我倒觉得蛮有趣的，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然后这个 BMJ 常常发这些文章也都很有趣，就是好像他这个是他们为什么会是这种，就是说就说 BMJ 的这些文章啊，是不是都是有一点这种八卦的文章呢？我这样讲会太直白了一点吗？还是
我不会觉得他八卦，是因为他还有做一些查证
分析，
但是我觉得他试图要去争辩某一些现象，某一些政策的问题，这是事实。我们之前那个时候引用BMJ 的时候，是他自己假造是有一套技术文件，然后他自己去那个技术文件，他假造说他有一个医疗器材要找 Notify Body 做 CE Mark 嘛，然后他在那里面，他的技术文件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引用了才刚出过事的问题的厂商的资料。
嗯嗯，
然后结果他就在想说，这个 Notify Body 如果真的有很认真的审，或者知道市面上发生什么事情，应该一看到我的技术文件立刻警铃大作，立刻说你这个怎么这样这样这样。结果他就又就是去拐匿名这样子去骗那个 Notify Body， 然后就去讲说这一整个流程到底什么事情可能会出错， What can go wrong。 所以我们那时候引用这一个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文章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提到 MDR 的诞生，从 MDD 到 MDR 的那一集里面我们提到这个。那个时候 BMJ 其实就有提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就是他们的编辑是对这样子的题材是会有兴趣的，他们确实会想知道说监管出了什么问题。就像我们提到去年 BMJ 的这篇文章，他做了一个小小的 investigation， 就是提到说到底FDA 在跟他的员工 讲了什么事情，就他就有提到 FDA 有一个 internal email 就跟他的员工说，如果你们要离开 FDA 去做产业的工作，你还是可以 influence the agency。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如果你去做政治游说工作会怎么样这样子。
欸，我觉得如果有出一些数据，就有做一些调查的话，就这样子的文章就还有一点看头。因为现在好多新闻，现在好多网络上面的文章都是没有什么数据分析，然后就是讲一个标题或什么，然后吸引大家注意，可能就八卦一下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嗯，
对，很多这种状况。诶，那我们今天分享这四个东西啊，不知道大家的一个就是你听了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但是这个是 Amelia 自己的亲身的一个经验吗？你的一个体验分享。诶，我们今天讲这东西不知道会不会很干齁，你觉得？我已经
那个自己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已经这么久了啦，所以就这样了。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录了这么久的时间，我讲到滔滔不绝，我跟他想说这中间如果我能够比如说帮助某一个失眠的人睡着，我觉得这样也好了。
对对、欸，我也常常这样觉得耶。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助人家睡着也是一件好事。不过我觉得你分享这个经验都是一个不同的想法，像我刚才听了之后我觉得也是有学到一些东西，我想说诶，原来还有人这样子想诶。然后像
然后如果有人听到气到说，你又不是美国人，你又不是，你又不知道是事情是什么样子，那也好，就是我也希望大家来留言。
对啊，好啊，好，我们今天这样子呢，今天也讲了五十几分钟了，快要一个小时了。那大家如果对今天 Amelia 讲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你想要知道更多，可以去这个看这个 BMJ 的文章，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这个要什么敲完 Amelia 再带给我们其他类似这样今天内容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还有什么没有讲的吗？
都讲完了，谢谢。
OK， 好，拜拜，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聊咯，拜拜。